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大家问好。我们刚刚结束了五一小长假的几天休息，这几天北京天气一下子回暖，似乎一夜之间开启了初夏的模式。从4月30号开始，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也从一级响应调整为了二级响应，这意味着疫情防控进入了一个常态化。而在此之下，北京市要稳经济促发展。正因为如此，今年五一期间，北京市推出了很多的措施，努力满足疫情防控回归常态化时人们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市场的回暖。比如重点商圈的很多品牌联动促销，为了促进消费，一些地方发放了惠民券，补贴消费，优惠多多，还有很多景区恢复迎客等等。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走进北京的一家民宿。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之下呢，可以说旅游业、餐饮业是受影响最重的两个日常的消费行业。而在五一假期期间，建筑设计师老曹在北京延庆的民宿原乡里又要复业了。这个消息让等了已经三个月的他兴奋不已。虽说在疫情期间颗粒无收，他们也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但是身为延庆民宿联盟会长的老曹没有闲着，他积极地和政府相关部门密切地沟通，帮助延庆的几百家民宿获得了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他期望着带领大家能够走出疫情困境，有步骤地复业。同时呢，他也学会了拍视频、搞直播，开发新的文旅内容，为复业打好基础。令他特别高兴的是，在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民宿很多回头客又来了。好，我们就来听记者刘志佳的报道。
我平时采访的内容呢，多和美食、旅游、文化、艺术相关。我们都知道新冠肺炎疫情对这些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那么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呢，全社会拉开了复工复产的序幕。我很想知道这些行业他们将如何走出阴霾，所以呢，我就启动了对民宿主理人、花艺师、餐厅老板等消费领域中中小微企业主的系列采访，来看看他们未来将何去何从。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坚韧而智慧的人们，他们不仅坦然接受了一切负面影响，还置之死地而后生，因势利导，完成了华丽转身。他们就好比我们社会机体中的毛细血管，通过他们的复苏和回暖，真的让我感到火热的生活慢慢又回来了，未来或许会更加美好。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民宿主理人曹一友、老曹的故事。五一假期，老曹在北京延庆的民宿就要复业了。这一消息让等待了三个多月的他兴奋不已。
以乡镇政府为主导，然后呢，要进行各种的流程，包括四方的承诺书都要签署，应急方案和我们的运营方案都要提出来，然后呢，申报，然后来验收，才允许你逐渐的复业。
老曹是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在北京从事建筑设计行业近30年。几年前向往青山绿水的他，决定到北京郊区创立民宿品牌，把城市的资源吸引到农村，让城乡良性互动起来。
这些老墙啊，全部是保留的，这栋建筑呢也是完全由
这是我们面前的这个主要的建筑，这是以前的老房子。
老房子，然后是中国传统的这个灰砖青瓦砖木结构。
老曹的民宿做得可谓风生水起，然而一场新冠疫情却不期而至。
日常的流水一分钱没有。这种我们的现有的管家也不能就比如说就辞退也好什么就不用工了，不能这么简单处理。因为一旦复业的话，如果这种老的员工流失之后，新员工来还要经过一个培训适应能够上岗的过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民宿业不仅仅是没有入账的流水，还要有成本支出，包括冬季的一些基本的能源的支出。
老曹还是延庆民宿联盟会长，因此他一边扛着自身的经济压力，一边组织民宿经营者们与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开会磋商，想办法找对策，帮助大家突破困局。
我们就在一起座谈，政府就牵头，短短的大概在十天左右，北京农业担保公司就做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叫应急保，也就是小额贷款。因为现金流断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民宿的这种小微企业的流水的正常的支出就维持了我们的运转。
此外，拍视频、搞直播、云赏花，50岁的老曹在年轻人的带动下，拥抱了很多新鲜事物。
比如说石头彩绘啊，比如说我们做下午茶、采野菜、炸野菜，我们做各种的这种糕点，都在线上做一直播，这个反应特别棒。
此外，趁着难得的闲暇，老曹又开始马不停蹄地琢磨开发新的乡村文化旅游内容，
比如说像户外运动、像骑行、像各个景区的我们的联动，这些我们都已经储备好了。
现在延庆民宿联盟的75个品牌的270多家院落正在陆续复业，已经复业的客流量能恢复到80%，甚至超过90%。五一假期预订情况喜人。老曹曹玉勇说，他们平均每天会接到10个以上电话询问复业情况，还有老客户二话不说直接先把预定金给打过来，说随时开门随时到，这让老曹十分感动，也对未来充满了期许。那也就说疫情期间您是没闲着咯？
不可能闲，要趁这个时间呢，所以说不是暂停键，而是重启键，我们要以更好的姿态、更好的一些状态去迎接未来的市场的重启。
北京延庆的民宿预订回暖了，而经过新冠疫情的冲击之后呢，国内的旅游业、餐饮业、航空业的回复还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人数超过了4万人次。虽然和历史同期相比，这是一个极其小的数字，然而经过了病毒的冲击和考验之后，却是一个回暖的象征。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打算去湖南，然后大概待7天左右，然后其实是4月中旬就订票了。
从过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回去嘛，然后趁这个就是五一的时间，必须去重庆来，就看看家人吧。
从民航数据看，假期前2天，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共起降航班1056架次，日均旅客吞吐量约为8.33万人次。那么在整个五一长假期间，民航预计运送旅客是290万人次，日均约58万人次。那么这个数据呢，和之前的清明长假相比呢，是增长了43.2%。
旅客量呢也是每天10000人到11000人。我们每天大兴机场都会预测次日的甚至是后一天的这个旅客的数量，实时调整我们的资源保障情况。
5月3号，全国民航开始执行2020年夏航季航班计划，持续至10月24号结束，共计175天。此次换季后，大兴机场国内航线将达到328条，覆盖全国124个航点。同时，多家航空公司也将正式转场大兴机场，日均执行航班达到585架次。
南航呢，国内航线将会达到530条，加密了我们大兴到广州、到深圳、到乌鲁木齐以及到上海虹桥这些航线，是我们接近70%的，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源、运力资源都投放到大兴机场来了。
今年五一期间，北京市重点商圈、商业服务企业也展开了很多的促销活动，围绕着品味消费在北京这个主题，从五一假期开始，辐射整个5个月，做好疫情防控常态下北京的促消费工作，提振市场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好，下面我们就要随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走进北京王府井大街。
我现在呢是在王府井步行街的一家商场里，现在是中午12点多，也就是饭点时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一些餐饮商户的门口是已经出现了消费者排队等位的情况。消费者在查量体温、查验这个健康宝健康状态没有异常之后呢，就可以到餐厅里做餐。
我今天跟大家家人一起嘛，然后毕竟也是五一了嘛，然后感觉现在商场啊也有活动，一起和家人来吃个饭。
4月28号，北京发布了新版的餐饮行业经营服务指引，把原来餐位间距1米以上的要求调整为桌位间距1米以上，方便家庭用餐等同桌用餐。不少餐饮商户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五一小长假的头2天，餐厅里的堂食客流量已经有了明显的回升。
从2月份、3月份的最好的时候有15宗，那么到现在，我觉得从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呢，然后就是回升了，这个是30-40宗。
记者在王府井商业街上看到，为了吸引顾客，商场和商户纷纷推出促销组合拳，低至五折，59元抵100元团购券，直播带货，线上秒杀，促销种类花样繁多。
好长时间没有出门买东西了，然后看到商场呢有一个推文，然后上面是说59团购100的一个活动，然后正好是赶上天气特别暖和，五一放假嘛，然后我就说出来买一些，给自己买一些新衣服呀。
王府井地区的这个所有的商场啊、购物中心呢，它的营业时间呢都已经恢复到正常的这个营业时间了。我们现在正在陆续在步行街上开展一些小型的文化呀、体育，还有一些展览展示活动。来营造一些氛围，吸引更多的客流呢来王府井地区来消费。
今天北京市5000万元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正式启动发放，消费者在购买图书、景区门票以及教育课程等文化产品或服务时，可以最高享受100元的满减优惠。据了解，未来北京还会推出更多形式的消费券，激发消费市场的潜力。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下面我们要走进北京的一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点。目前北京有50多处可以为市民提供核酸检测的地方。4月22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提出大规模开展核酸和抗体检测。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说呢，这是为了早期发现病人，展开大规模核酸检测十分的必要。不过他也提出，大规模并不等于全民都要去检测，要不要做核酸检测需要风险的评估，没有必要每个人都去做，但来自境外高风险地区以及有密切接触史的人则需要做。以北京为例，就对新冠肺炎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发热门诊就诊人员、急需住院治疗患者、经北京口岸入境人员、武汉返京即将解除隔离观察人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出差返京人员、外地来京入住酒店宾馆人员、高三初三外地返京以及入境进京师生员工等8类人群进行应检尽检。扩大检测人数不光是为了发现早期感染者，也是为了更踏实的复学、复工、复产，为经济的重启打下基础。好，下面呢，我们就要随记者走进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检测点，我们来看一看市民接受检测整个程序是怎样的。
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核酸检测点。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它这里是分为个人和团体两个排队的队列。然后呢，现在待检人员正在排队等待着。我们可以看到地上呢是施画了一种1米线，为了这些待检人员排队时保持一个安全的排队距离。
顺这个一米线过来，逐渐的接近我们采样点面前的这个服务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这里呢要登记以下几个信息，非常关键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核对受检者的身份证信息，以及他电子信息录入成功之后呢，会有一个短信的一个验证提示。那么这两者相核对，我们确定受检者确实是他本人，并且呢信息录入无误。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呢，才会进入到我们后面的采样点啊，由我们专业的护士来进行一个采样。
我们可以看到采样区设在这样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帐篷前后这个门帘是打开的，就为了确保这个通风。然后呢，这个检测人员从材料包中取出这个拭子，在被检测人员的咽喉处这种擦拭多次，随后将样本装入这个专用的样本采集管中，整个采样过程大概也就10几秒钟。采样完成之后，样本会集中保存在专用的样本转验箱，并统一送往2级生物安全分子检测实验室进行检测。
实验室里面会进行第一步是灭活啊，就是把这个病毒的活性给它灭掉，然后灭活之后，然后后续就进行这种核酸的这个提取，提取完之后，后续就是进行核酸等检测。如果说在这个样本里面含有新冠病毒，那我们在用检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荧光信号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的这个荧光信号会增加，所以您可以看到一条曲线，那个类似抛物线的一些曲线，它会起来，我们来判断它的这个样本的这个是不是新冠感染的这个情况啊。
多长时间可以查询到这个检测结果呢？
结果查询的话，我们实验室拿到差不多是在6个小时之内啊，基本上比如我们上午采的样本的话，晚上8点钟之前肯定是出报告了。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许多文章在分析着我们还能重返过去的生活状态吗？至少眼下看来不可能全部回去了。突如其来的疫情不光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也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计划，更有许多人面临着疫情冲击带来的真真切切来自精神上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真实冲击。比如病毒对家人身体健康的威胁和摧残，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冲击，疫情对自己职业发展的影响等等。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北京师范大学，认识这里的心理辅导师聂希伦。新冠疫情期间，他一直坚持通过电话线以及云聊天的方式来展开心理辅导。那么他遇到的最常见的心理问题是怎样的？他又如何通过心理辅导来化解人们的心理危机呢？好，我们来听聂希伦的故事。
人在很急的时候打电话进来，他会很需要一个支持。嗯，当你陪伴他大概半个小时、60分钟之后，能明显感觉这个来电者的情绪有一个很大的好转，然后他会变得很有能量，你就感觉到他的那个力量，其实有时候会也会反馈到你身上了。只要在陪伴他度过那个情绪的危机的那个阶段之后，他很快的就可以复原。我们很感慨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情绪的复原能力和这个生命力，有的时候也给我们很大的那个鼓励。
说话的这位名叫聂希伦，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是一名专职心理咨询师。新冠疫情发生后，在学校老师的紧急召集下，他加入了北师大新冠疫情援助公益队伍，担任心理热线和网络咨询的咨询师。
在大年初一，就是1月25号的时候，由我们的这个党委书记乔世宏教授带领着，组织了大家各个老师和教授还有工作人员发起了这个防疫心理的援助工作。然后当时呢，我们是联系了中国移动，开通了一个400的号码。大年初三1月27号上午6点，就已经向全国展开这个心理援助的服务了。这个热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还有一个网络辅导服务，那是这两块组成。
和希伦一样，北师大新冠疫情援助公益队伍由具有心理学、医学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组成，大约300人。热线开通后，电话源源不断涌入。
刚上线的时候，每天电话都是打爆的。我记得最多的一天，我们一天总共大概接了快300通电话。然后我们每个热线都是至少半个小时，大概挂了一电话，马上就会有一个新的打进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焦虑，每个人都会因为一点点小的症状怀疑自己会不会传染这个肺炎，或者是会不会感染自己的家里人，也会觉得自己在接线的过程中会还觉得还挺辛苦的。我记得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学校要开始开课开学了，接到蛮多中小学生大学生打来的电话，他们就是因为这个课程要改变形式，他们大家都挺不适应的，也会有很多很担心自己升学啊，然后考试啊会受到影响。那么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我们会不会接到一些医务人员的电话。我刚开始以为医务人员会打挺多电话进来的，后来其实我们医务人员不是占最大的比例。我们后面想的应该就是医务人员当时最需要的还是休息，就可能大家没有特别多的时间打电话进来。大概一个多月之后，关于疫情的这个电话就明显变少了。大部分人都还是你比如说长期在家里面待着无所事事，会产生失眠啊、焦虑啊这样的一些常见的平常的一些心理问题，会经常打电话进来。有的人可能打了不止一次。
新冠疫情这场危机不少人是第一次面对，最初大家都很茫然。希伦说，通过接受咨询能感受到 公众隔离在家期间，关注疫情信息有些过量，自身难以排解而变得焦虑。
确实，我们接收到的热线里有近60%都是普通民众打来的，就他们其实也没有感染，也不是疑似，那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大的一个危机的事件，所以大家的那个整体的焦虑是很明显，所以大概60%的人都是呈现一个很焦虑的状态。那他的焦虑会扩散到其他不同的方面，比如说他会担心自己身体健康上面的焦虑，每天要接受大量的网络上的信息，所以其实信息是过载的，然后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情况下，他也会特别的担心因为他没有办法出门去看到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只能通过二手的这个消息来去判断。所以我们人在平时其实不需要接受那么多的信息，但是在那段时间特别典型的就是我们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刷手机，然后花大量的时间关注这个灾难方面的新闻，所以人大部分时间暴露在这种灾难新闻下面，那个状况它就是会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个生存的焦虑，对整个那个慌乱的感觉在那段时间是很典型的。
身为心理咨询师，面对新冠病毒，希伦也需要及时学习了解基本知识，掌握相应进展，同时还接受老师给予的督导，指导自己能更好地从事心理咨询。当然，心理咨询师也会遇到困惑，需要从督导中寻求帮助。
我们在疫情期间在接电话的时候也会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一些情况，所以也是很需要督导的一些支持和指导最明显的一个感觉是，有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办法通过一个电话就真的帮对方解决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会不会自己做的还不够，或者是对方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然后就会有这个自我怀疑，或者觉得自己工作还没有做到位的这个东西会有遗憾。记得有一次督导的时候，督导老师就跟我们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这个热线本身就是有限制的，我们能做的工作其实也不是万能的，要意识到我们本身也就是一个心理支持的工作者而不是上帝所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调整之后，可能我就会更有能量再去回到我的岗位上，然后也可以更清晰地知道我的这个岗位工作的局限在哪里。
希伦说，自我关爱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面对咨询者的困惑焦虑这些情绪，咨询师也需要自我关爱，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状态
肯定是会有觉得累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嘛所以我们一是在设置上就要求大家不要过量的工作，就是每天会限制大家的工作时段，就是为了让大家能保存体力才能够提供更好的工作。还有一点就是要到督导中去寻求支持，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觉得你做得不够好，那要督导老师来给你一个支持帮助。那么最最重要的一点呢，也是我们很提倡的一点，叫咨询师的自我关爱。我们觉得累的时候就要有这个意识停下来，不要再继续工作，然后你就去做一些和这个疫情无关的事情，比如说你看看剧然后做做吃的呀，运动一下或者听听音乐，看看书什么的就是把自己整体的放松下来，休息一下再觉得累的时候就不要再继续这个自我关爱其实很重要，很多我们的来电者也是缺少这个自我关爱，然后把自己搞得很焦虑很痛苦，所以我们咨询师也要以身作则先做起来，然后把同样的这个精神传递给我们的这个来电者。
这次疫情心理援助也是希伦在自己专业领域的一次特殊经历，他说参与其中很有意义，也感受到生命的珍贵。
最大的收获就是怎么说呢，觉得生命很重要很珍贵还有就是大家的这个凝聚力让我感觉到可以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做出那么多的工作，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最大的感触就是活着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所以在疫情过后想要每天都更好的对待自己，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
你我他都一样，生命原本平常，只是大千世界里的一点微光，因为爱把我们聚在一起，万千光芒把世界照亮。
好，听完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辅导师聂希伦的故事，本期我们的今日北京将和您说再见了，下次节目再会。